不止如此，在杂含经里面呢，处处都有天人示现，他们也会说法，弟子也会跟天人问法，对不对？所以呢，龙树菩萨就根据这些原始教典的集成，先提出什么疑情，疑情中如是我闻这一时这几个字开始看。如果经典的集成的文字是佛自说的话，佛不会自说这种话。佛是无私之人之一切之人，他怎么会说我是从谁谁谁那边听来，我这样转告你们，不是的。我昨天在二楼书库里面的碰到两位法云禅学院的常住法师，他们正在找一些经典。我就跟他讲，谢谢啊，我们班上有很多学长啊，跟你挖了很多的宝。啊，那位马来西亚的法师就很客气讲，哪有啊，我这些都是转手而已。转手而已啊，从这边取得了，再从彼方送出去了。法宝就是这样子不断的在被我们这些学法者流通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们对他有所有权，对不对？连佛再来他也不会说这是我所有的，不会。所以由这个疑情点出了这个事实，龙树菩萨就做出个结论，佛法夸胡，非但佛亲口说的算数。因为在大家所公认的杂含集成经典里面呢，都不是佛自说而已啊。而且他得出第二个命题，一切世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因为佛的七众弟子，佛不是只有出家以及证阿罗汉俱解脱的弟子啊，他有七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对不对？出家众还有另外两个：沙弥、沙弥尼、释迦牟那尼，总共有七众弟子。七众弟子个个有学习，对不对？他各自会不会有自己的体会，各自会不会有跟别人分别说法，我从此处老师那边听来为别人解说的可能性。当我在解释我所读的经文，我会不会加上自己的话，会不会？这一切呢，如果顺于佛法的法印，都可以说真实善语、微妙好语，那是依据佛法的法则而说。所以他说这一切世间就是各个弟子们所分说的各种真实善语跟微妙好语，皆出佛法中，都是因为大家学习原始的教典，佛的教导，各自的体会，各个分说的，对不对？而讲的人就不只是佛一个人。所以你不可以把佛自亲口所说的法是法，弟子们依着佛法在分讲出来的真实善语、微妙好语，你说他们不是佛法，这说得过去吗？那以后大家只能诵经哦，只能诵经哦，只能根据一部圣典只能诵经哦。你只要多加一字，如同魔说，你所多出来的一句话就不是佛法，你可以这样说吗？但是这一边话，请各位一定要加上另外一边的话，但你也不能说一切法是佛法。为什么？四个理由。你要说它是佛法，必须符合这四个理由。哪四个理由？笔记记下来很重要，这边并没有补充。第一个，要符合我们念诵的四法印，一般所讲的三法印：住行无常、有肉是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你可以把有肉皆苦拿掉，住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至少三法印你要遵守。你如果用三法印应可不了那一句名句文说，那个名句文说，纵使冠上如是我闻，他也并非佛说。所以你不可以混乱，你不可以随自己的意义随便乱解释佛法。你必须顺行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三法印。第二个，你必须修多罗相应，修多罗讲九世相应。将九世相应，那九世运、处、界、缘起，缘起又分出什么？又分出了事实相应啊，因缘相应，还有受相应。什么叫相应？ 相应就是维士所说的新王跟新所的相应型。什么叫相应？四个条件：同时、同处、同所缘境、同所做事。只要在一时一处对一个对境，所有的条件共同承办那一件事儿，所有那些条件都不是独有自信的存在，都是相应而已。所以杂含讲相应事主要分为九事，或者我们略略讲了七事。七事除了运输界缘起之外，缘起又分为三个相应，还有什么？还有道品啊，三界道品啊，对不对？从四念住到八正道，还有四谛啊，最起码这几个事情，这七个，这七个，所以瑜伽师六顿呢，主要推行这七事相应，另外还有两事，啊，就是佛所说事跟弟子所说事两个，那这两个我们一般不讲，因为以上的七事不是佛说的，就不是，要不然就是弟子为别人讲的，对不对？所以那个后面两事我们姑且不谈，就谈前面的七个相应，这是基本法，运、处、界、缘起、道品跟四谛，这是基本法，非常重要的基本法。所以弟子要跟别人解释，你看论不就是以义门分，对不对？以问答论义为题，广分别其相吗？那如果佛法只许佛亲口说的，那阿毗达摩就不是佛法了，对不对？律乃至于有很多的僧团不派佛教结社以后，他自己行结谋法，又依着当时的随方毗尼安立为戒律的。因为戒律各个的不同，严格跟宽松的不同，所以部派才不断的分裂啊。到最后部派以一个导师就可以分一个部派，以一个山头分一个部派，以一个寺院分一个部派，以一个自己的佛学院分一个部派，都依着各种有为的条件分很多的部派。那各自部派都有说佛法，你能够用什么标准来说谁不是佛法？所以佛法已经讲了两个标准，第一个三法印，第二个修多罗相应。因为佛主要在教我们修止观，要我们真正出离三界因果的系缚，要修学止观离不开运处界缘起道品跟四谛，离不开。所以你一定要用修多罗相应法来判别是不是佛法。第三个不违毗尼，就是不违背戒律，不违背戒律。如果你所学到的佛法他叫你显然的违背世间法或违背戒律的法则，那他不是佛法，你不必接受他是佛法。第四个法则更重要，不违法相。什么是法相？只有涅槃实相才是我们所谓的法的相。如果我为你说法只是让你长一个知见，给你做一个世俗地名言名句文的定义，这不是佛法。佛法要你带你去入地义的，去见实相。如果我学这个道理懂这个名句文，不是要入实相的，它不是佛法，严格吧？所以它是佛法必须符合四个条件，三法印印可，修多罗相应，七事相应，九事相应都可以说，不违背毗尼就是戒律。你必须要以入实相为目标，如果只是立一个理论长一个知见说一个名句文的定义，跟入实相得解脱无关，这个是佛法吗？可能是世间好语是不错，可是并不出于佛法中。要出于佛法，经文的文献，这是佛自说的啊，四个条件。所以这边先举两个命题来驳斥那些认为啊，只有我的是佛法，别人不是佛法的。他说：“你看我们现在用的佛法都是结集出来的文句嘛，对不对？谁能够谁说你是我不是呢？”第二个，佛的亲口所说的名句文都被弟子经过解释， 对不对？这些只要顺从佛法的核心精神的这些真实善语、微妙好语，都出于佛法之中，你能够说他们不是佛法吗？这是龙树菩萨的反驳了。可是我还是要把话拉回来，你要广分别其相，你也不能违背这四个法则：三法印、修多罗相应、不为毗尼、不为实相。这四个法则不能破坏，不能破坏。所以他就用了毗尼，这是律典里面的。这律典里面在底下呢第四个条目，第四个条目你看举了很多四分律啊、十诵律啊，这个出自于这些律典当中。他说啊，如佛毗尼中说，何者是佛法？佛法有五种人说。这是佛在自律的时候呢，他被记录下来的一句他亲口所说的。他说啊，哪五种人说的法是佛法？一者佛自口所说，这当然是佛法，没有异议，对不对？二者佛弟子说，佛弟子说也是依于佛所教导的东西分说给他人，只要符合刚才那四个法则都是。第三个仙人说，仙人我们后文都讲成瑜伽士，像我们讲四念住啊，都叫做古仙人，对不对？仙的意思是住在洞里面闭关，长时间闭关的那些人，那些人呢不食人间烟火，所以都被世间人安立一个仙人的名字了，不是说他已经是神仙哈。那这仙人的意思就是我们后来所讲的瑜伽士，就是住关，就是闭关住洞的那些人，那些修行者。第四诸天啊，诸天，你看在经文里面呢，不只是大乘经有很多天人出现，阿含经里面也有啊，也有。那比较难去体会的就是化人，化人我怎么体会？我这样体会的，你们姑且参考之哦。当然，经论上是我听以前的老师都是这样讲啊，都是古佛菩萨啊化现，有一个色身在你面前示现，跟你讲完的话，或者是帮你解决了一个困难之后呢，他又消失掉的那种人，称为化人。你们也可以这样体会。可是有些时候，像我在讲课，我经常有这个体会，自己在准备功课的时候，那段文。怎么读都读不懂，打鸭子上架已经要讲了，对不对？上了法座，拜了佛，诚恳，释迦牟尼佛，你就救救你，无救你的要求。这段文哦，你一定爱我讲会通哦，讲未通哦，实在哦，真的下地狱都不能赔哦。结果这是上来之后，哎，一阵清风飘过，不是真的有了哈，我一直这样形容，嘿，一解心开，就突然能讲了。可是我知道那不是我懂的东西，事后再听听，那不是我懂的东西。那一时，那一时我所讲的话不是我说的，化人所说。你们这样去体会吧。再举一个比较不会那么奇怪的东西，像啊，做人其实是很没有力量，可是啊，女人是很孱弱的，可是为母则强，对不对？当你无条件的接受当母亲那个角色的时候，你就有了常人没有的力量跟意志力，对不对？你说那个时候你的角色发出的力量是不是化人？天外来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平常你不可能有那种可能性，你没有那种能耐，你没有。可是当我的心某一个时间跟某一种因缘啪嗒相应的时候，一种超过我当时具有能力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可是它不是常有的，啪嗒一下全都不见了，对不对？龙树菩萨去举那个鼎也是一样，我看没得很重，举起来他说那是铜鼎，哇一想它是金属的，够猛莫没开。当时能够举起来那个人是谁？哦，谁？鸠摩罗什啊。这个就是化人，一时的条件具足幻化，幻化就是这样的意思。这样子那一时所说的法也是佛法，也是佛法。所以世间善语皆出佛法中，这句话怎么解释呢？复次，如佛啊，如《四谛环音得道经》说，佛告教释迦，教释迦就是《四谛环音》的世俗名啊，教释迦也是释迦族的人，是跟释迦牟尼佛同一个族的人。 他就跟教师家说啊，因为他在叔家就认识他了，所以他当弟子桓。弟子桓是一般天人的名字啊，共同的名，所以他是个职位，比如说是经理一样啊，经理麻内甲就是四弟桓音。四弟桓音是天的名字，那他有任期地，那这一期任期呢，就是教师家，就四家族这个教师家这个人呢，去做第四天呢，啊，道立天的天主。他就告诉教师家说，世间真实善与微妙好与皆出我法中。我法当然不是指他自己亲口所讲的话，你只要根据实相，我法就是我的实相，你只要去观察思维我的实相，从此心中所流露出来的真实善与微妙好与都可以说是佛法，都可以说是佛法。于是底下有一段赞佛偈啊，赞佛偈中说，诸事善语皆出佛法，善说无私，无过佛语，于处虽有善无过语，一切皆是佛法之语。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从实木偶得成智，出中下法，自共相破，如铁出金，谁当信者，如依兰中牛头旃檀，如苦种中甘善莓果，色能信者，世人则信外经书中自出好语，诸好实语皆从佛出，如旃檀香出摩尼山，出摩尼山无出旃檀，如是出佛无出实语。最后八个字才是重点，一个开悟，一个觉悟实相的人，那是佛，不单只是释迦牟尼佛而已。你除非觉悟实相的人，不可能出真实妙语，不可能啊！唯有诸佛才能够讲出真实语。好，我们简单的消文，世间也有一些善语，可是呢它都不违背，出的意思是不违背，都跟佛法不违背啊！因为 佛也说了，我说缘起，世间也说缘起，我所说的一切圣义地，世俗智者也都应当要认同，所以他所讲的圣义地，世间智者都也应该要赞同。所以世间如果有出真实善语、微妙好语者，也都当出于佛法之中，是应当做这样的解释。所以他说，诸事的善语皆出佛法，善说无有过失，都也没有超过佛所说的名句文，无出佛语者。然后他说，或者我们可以看得到，于处虽有善，也是很良善没有过失的语，可是一切皆是佛法之语，跟佛法相应的语句而已。诸外道中假设他也有一些真实这个善语、微妙好语的话呢，都也像是什么如从实智偶得成智，瞎猫碰死耗子，度丢，对不对？我觉得世间的善法很可怕的地方，就是说他可能讲十句话，九句话都跟佛法相应，一句话参读，我们说不用太多了，一老鼠屎就坏了一锅粥，一锅粥都是真的，是吧？一粒老鼠屎在里面的话呢，一锅粥都甭吃了。倒也不是说那 99% 都不对，而是说你参读了，参读了。我们这世间人讲经说法，难免有这个过失在的。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从实智，是偶发的，偶尔会有一些真实妙语，可是它是连续说法，你不要每句话都能够开悟实相才对。如果有一句是相似假法，它就像参读的世间语一样，没有办法导向实相。所以说出中下法，自共相破，如铁出金，谁当信者啊？所以出中下表示简别非上，谁才是无上法？佛法是无上法，那比不上佛法的那些出中下法，自共相破了，对不对？自相不能够成立，共相不能周遍。什么叫自相？自相是不共的特性，共相是普遍的法则。如果他没有不共的特性，他也没有普遍的法则，都不能成立，对不对？他说的错处破洞，指的是那个外道的相是说法，外校相是说法，自相不能立，共相没有普遍的法则，都破坏了。你说铁能够出金吗？谁能够信？不能信。如依兰中，依兰你看看那个第九个条目， 那是一个很臭的草，很臭的草。牛头旃檀呢，是一个很香的木头，很香的木头。如果有人跟你讲，依然那么臭的草当中会出燃烧起来非常芳香的牛头旃檀，你信吗？你信吗？不信。如苦种中能够起甘山莓果，是吗？如果你能够信此语的话呢，你就可以信外道经书当中自出好语，能够说出引导我们正实相的真实妙语了。那由此可以说不然，所以他就结归，诸好时语皆从佛出，如旃檀香出摩尼山，除了摩尼山之外，没有出牛头旃檀的处所，因此之故结归合法，除佛之外无出时语者。所以要有真实善语、微妙好语，一定出于佛法中。这句话好像很高傲，对不对？你看世间的法嘛，世间法都是偏执的部分，它有道理，它也可能合乎部分的逻辑。可是就像我们刚才前面所讲的，自共相破，自相不绝对，共相没有周遍，对不对？你说你要排外，你也没有办法排外而独有性。你说它有普遍法则，普遍法则偏偏有很多例外，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外道经书当中所讲的道理都有例外，而你说它有不共的特性，不共的特性又不能够安立，对不对？自相不立，共相不周遍，他讲的是真理吗？他讲的是真理吗？你可以用自共相。所以阿毗达摩有没有必要性？我觉得有必要。我为了不拜佛教结集的这一段文，我去找了一些经文，我回去看集论，因为我阿毗达摩我最熟的就是集论。集论里面呢，它分了几篇，这几篇很重要。你去辨别一个东西是不是佛法，阿毗达摩论师用底下几个原则来辩证。第一个原则就是自相，它有没有独有性，也就是说它有没有不共的特性可以建立，它是怎么建立一切法的不共特性的？它有没有自相建立？第二个，他所说的共相是不是普遍法则？第三个，色大乘论的色就是归纳，他可不可以把广分别法归纳成几类？他归纳的法则是什么？色，这是第三个法则。第四个法则，相应，他必须约一切法的升起时。何为时？何为处所？何为缘境？何为同所做事的条件安立？由时、处、缘境以及同所做事这四个条件来讲相应法。如果他不说相应起的条件，他不是佛法。佛法一定跟你讲，我讲这样子的道理，安立这样的名相，你也不必信。你可以以这些条件来检查考察你自己的真实经验，你考察的过你可以信我的法，你考察不过我的法你不必信。佛说东西是很客观的。所以第一个，他叫你怎么样检查自相；第二个，他叫你怎么样检查共相；第三个，他叫你怎么检查归纳；第四个，他叫你怎么样检查相应的条件；第五个叫你结归因缘，结归因缘，以此无法。最后一个，还有一个集论的第六品就是论义，你怎么样跟别人问答，问答的模式是什么啊？那么问与答的辩证当中，谁是圣谁是负，圣的人应该怎么做，负的人应该怎么做，那个论事论疑论轨啊，圣负怎么得出，怎么得清净，他那个规则都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所以集论呢，是大乘的阿毗达摩当中我觉得非常完整，我认为其实当然你们要读得下去了啊，它是一个很难读但是应该要读的一部阿毗达摩。它是以这六品，自相、共相、色分、相应、因缘，还有论义的规则。佛法是允许别人怀疑，允许别人讨论，允许别人辩证，可是辩证只能除过失，不能够证实相。要证实相，你一定要鉴别自相、共相、 色分相应以及因缘，以这五个条件来去检验。所以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成立的话，那么请问外道所讲的真理是真理吗？对不对？可是你用同样的论理，阿毗达摩，你看照那么多人，光是大批婆沙人照了200卷来考察佛的语言，那些都是绝顶聪明的论师啊，用200卷每卷10000字的分量来考察佛语，都不能够辩得过佛，最后都必须回来承认佛语真实不虚。所以阿毗达摩学阿毗达摩的论点干什么？叫你肯定如实的去了知佛语的真实相。他可以以阿毗达摩的这5分来考察佛语，佛语都被考察了过去。可是外道经论能吗？看来不能。所以呢，这绝对不是佛法的傲慢啊。好，第二颗，如是我闻是佛弟子说。复次，如是我闻是阿难等佛大弟子被说入佛法相中名为佛法，把法相画起来。入应该是跟我们讲相应，你能够契证到佛所证入的实相。这样子的巨蟹陀阿罗汉所讲的法等同于佛说，因为佛再出来他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他只是说佛心中的实相。如果你说的是佛心中所证的实相，那么虽然你不是释迦牟尼佛，可是你说的法就像是阿难等诸佛大弟子辈他们所说的法，因为他们都已经契证佛的实相，所以他们所讲的法，弟子所讲的法也称为佛法。这些呢都可以被佛印证。好，底下的分成多个条目啊。佛将入涅槃时，阿难以四事问佛：如佛般涅槃时，于寂夷那劫国萨罗双树间北手卧，他头向北。我那天在准备功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卧房，我头睡的方向是向西，可是我那个搬不动，你知道吗？那个床搬不动，想把它搬向北，然后呢面向西，又斜卧啊，准备涅槃。看来要离开那个住的地方，另外去找个地方瞧那个方向才可以啊。北手而卧，面向西，几乎啊几个大和尚啊往生都是以这个姿势，都是学佛涅槃的状态啊。好，北手而卧将入涅槃，而是阿难啊亲属爱啊，那个情执还没有破，因为那时候他才正出国，这个时候佛涅槃的时候他才正出国啊，他没有离欲，真的离欲到什么时候呢？到了三果才离欲界欲，到了四果才把舍界无舍界的善恶地的欲断除。所以对于出国阿难的出国位，他连欲界欲只断六品，上三品都还没有破，不只断三品，上六品还没有破，对不对？何况善恶地舍界无舍界欲都没有破，难免有情执，难免有情执。所以呢，因为他还没有离欲啊，心没忧海当中，不能自出，不能自出。反正还只剩15分钟，这段文肯定讲不完，我就念一段游行经给各位听。你看呢、啊？当时阿难啊，心神恍惚到什么地步？当时他们在毗舍离，毗舍离。佛的最后一段路啊，是从毗舍离，他知道自己快死了，然后呢，他跟那个阿难暗示3次，说有修行的人都会修九修学四神足啊，有四神足的人只要入于定中，能够住持一劫。他如此三说，阿难呢、啊，迷闷不知。后来啊。佛就说我准备到居萨罗国啊，那个时候去了。他说你不是告诉我们过修四神足可以住持一劫，你为什么不住呢？他说我曾经跟你讲过3次了，你不理我了，不理我，我已经跟摩婆寻说我3个月即将在居萨罗国入灭，对不对？你有曾经看过我曾经跟别人答应过的话毁约的吗？你有没有这样听过？阿难就只好没有话说，你知道吗？哎呀，这件事情真的是我就纳闷，一个那么清楚那么聪明的阿难， 为什么耳朵也好好的，没有人塞住他耳朵听不见吗？讲三次他居然不知不见。我经常问很多人，你们可以帮我找找原因好不好？而且那么多的巨蟹托阿罗汉天耳遥闻，他们都知道有这个可能性嘛，对不对？那么多弟子没有一个人来制止魔王波旬劝佛入灭，没有一个人来。最后还有一堆人来指责阿难说，佛为你说三次，你为什么不讲？你为什么不劝佛住世？我就问，那你们为什么不劝？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这段文缘起是起自于在毗舍离，毗舍离那个时候他们在下安居，在下安居的时候呢，有一堆，因为只要佛在那里，只要大家知道佛在哪里，很多比丘弟子都会来，所以那个时候呢，比丘弟子就带着当时婆罗门就一起来跟佛请法，佛很辛苦的为他们开示完之后，所以他这边说，尔时世尊为婆罗门说微妙法，四教利息已，从坐而去，于时彼土古贵积谨。那个时候呢，就是供养具呢非常贵，而且呢供货量不多。那个时候因为他在那里，所以比丘跟婆罗门都纷纷到那里去，那些人都要吃十方供养，可是吃不起，对不对？他悯念那些在家居士供养他们，要买那个那么贵的谷，对不对？而且呢，如果他们吃多了，那些在家居民，那些居民都没得吃了，所以他做了一个很不得了的决定。这个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自己快要死了，他就跟那些弟子说：“你们到附近的地方去分散安居，这里只要留我跟阿难就好。”你看，佛是一个极端没有眷属欲的人，他知道自己要死，他恨不得要我的话，恨不得大家都到旁边帮我念佛嘛，对不对？居然不要把大家都遣开来，只要把我跟阿难留在这里就好。到那天夜里，他感觉到佛身呢，佛身极深，他就感觉有病感，然后呢，举体皆痛，全身从头，你们有没有痛到连头发都痛？从头发到脚趾甲，每一个汗毛都那个痛，风一吹过身体，那是痛得要命，如刀去切割一样，那举体皆痛的感觉。佛之念言：我今极深，举身痛甚，而诸弟子悉皆不在，若取涅盘，则非我宜，今当精进自力，以留受命。尔时世尊从近室出，坐清凉处，阿难见已，速即往诣。而薄佛言：今观尊严，即如有损。他看到世尊啊，你满脸病容啊，你有没有要紧啊？你有没有要紧啊？佛就说了啊，阿难又言：世尊有疾，我心惶惧，忧结荒迷，不是方面，气息未绝，有少醒悟，莫思如来未及灭度，是言。喂，就一堆人都还没有开悟啊，你不能死啊。那个时候他从看到佛的病容，他自己也有一点点灵感，知道吗？他知道佛已经准备要示现涅槃了，就开始从那个时候呢，他整个的作为都慌乱。那随即不久啊，这边就啪啪啪跳过去。这时候佛就为他讲这段话，哪一段话？各位看到四十页，佛分别答的那一段：若今现前，若我过去，自依止，法依止，不于依止。就这段话。他已经知道自己大限不远了，他满念病容已经被阿难发现了，阿难也开始惊慌了，不知道去哪里求救，对不对？先前那些比丘弟子已经被佛陀遣散，旁边一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只剩他跟佛陀两个人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去把阿难找来，他说啊，有人说啊，我是僧团的主人。他说啊，我不做如是想，我并不拥有你们，而且呢，我这么多年了，我该讲的都已经讲了，对不对？你们也都能够讲我教你们的所有一切事情，所以呢，我在我不在其实都是一样的，何况我不认为我是你们的导师，我是你们的教主。他说他不认为是这样的。他说啊，我所说法内外已契，终不自称所见通达，我已老矣，年初八十，差不多八十了。初的意思是不是？初的意思是差不多八十了，好像一个故车啊，就快的车子。如果还修的可用，那狗不理就蒙庸啊。我这辆车啊， 修也没有用，对不对？修也没有用，那不如舍弃吧。可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但是呢，无身一人以方便力得少留寿，我只是留一点寿命。他就预计三个月，从毗舍离城走到居伊斯那国，准备在居伊斯那国双树间入命。他说，我就留一点，用禅定力留一点寿命，自力精进，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无想定时，我身安稳，无有恼患。这句话类似的话，妙老说过。那是妙老从台中啊整骨回来，他说啊，本来我已经忘了腰有多痛了，被整骨回来我又很痛，可他跟我讲，入于禅定中啊，没有这些腰的患疾可得，真实不虚啊，就好像这句话一样。哎呀，听不出他已经准备要过往。这个时候呢，他就用这个话跟阿难劝诫说，阿难啊，当知自然，自然于法，悟他自然。其实这只是不同译本的翻译，用这句话来讲，应当知一知，法一知，不愚一知，对不对？我能教你们的都已经教你们了，你还要我干嘛？这个身体已经不管用了，你还要我继续受苦不成吗？我现在留一点精进力，保有一点寿命，只是想有一个愿，要回到我自己出生地的附近，在居士那国那里入灭。你就好好陪我走这趟路吧，我们从此以后一个月间，大概我们会陪着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走这段路。啊，居然讲这段话，就是我们刚才四十页那段话。一开始的标准法则，汝当知一知，法一知，不愚一知。知一知不是说只信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自己努力，你不能起依赖任何他力的可能。我给你的加持已经都摆在那里了，就像佛以流药，不是说佛力不加持，佛力的加持只做增上缘，不做清音缘。如果你不精进修无漏道，不把无漏变成自己的清音的话，你是自己不可能成道的，懂意思吗？这是知一知的意思，不是说只能够信我的意见，不是这意思。你自己要上路，你不上路，你做了侍者这么多年了，你一直正出国，不难看吗？要好自端严嘛，是不是？法一止，法的意思是四谛正法，涅盘正法的意思，要以四谛为一止，不于一止，此外没有别的。你只要去自己作证四谛，此外没有归依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他说啊，无灭度后能有修行持法者，则为真我弟子第一学者。这也就是多闻圣弟子的由来。这样子才是多闻圣弟子，自己要上路，不是依赖任何身外之法，自己去体会四谛，自己去作证四谛，唯有持者才是真我弟子，多闻圣弟子第一学者。然后随后呢，他马上啊，他们两个又继续走一段路，到了什么遮婆罗塔那个地方。然后呢，那个世尊就跟阿难说啊，我患背痛，欲于此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我背很痛，希望能够坐一下。那阿难就为他试折他的那个七衣，就把他折了四叠，叠在地上，让他坐下来，他也自己坐在他的佛前。这时候呢，佛就这么说了，说阿难啊，诸有修四神足，多修习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劫有余。阿难啊，佛就是我啊，四神足以多修习，专念不忘在意所欲，如来可知一劫有余，为世除名多所饶矣。天人或安，尔时阿难默然不对，如是再三，又亦默然。为什么阿难会这样？你说魔蒙蔽心，什么魔？情执的魔。这时候他满心都在忧悔什么？佛快灭度了，他孩子正出国，很多的弟子都在悠悠忽忽的不知上进，对不对？他也只是交代一句话，我已经讲的法都已经留下来了，你们应当要知一知，法一知，不愚一知，对不对？你不给我们靠了，我就没得靠了，对不对？他难过忧悔，在那个地方搞情绪，佛跟他讲这么重要的话，如是再三，一样默然，一样默然。这个时候呢，魔王波旬就出现了，他说，你甘愿死了吧， 当时在菩提树下，我劝你入灭，你说你有责任，责任是不是已经了啦？他说：“好吧，对不对？好吧，但是你也给我让我三个月的时间走到了居士那国，我到那里一定答应入灭，一定答应入灭。”这也是我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他要听魔王波旬的话？他为什么不自依止法，依止不异于依止？他为什么要依止于魔王波旬的建议呢？啊，嘿，这个我觉得是公案，你们自己想想吧。就是这个正上缘，佛连最后这一招都用出来了。这是我曾经我也体会过这个意思。你们再去体会看有没有别的想法啊？有没有别的想法？两个问题，第一个，他为什么连讲三次阿难默默不闻，好像都不知不见？为什么？我刚刚大概稍微解释一下，情绪的障碍。可是事后僧团去审问阿难，说这么多次机会你没有把佛陀策划好，为什么？为什么？那当然他有辩护啊，这些东西你们都可以去想。我觉得这一段涅槃的最后一段时间，重点不在于部派佛教的分裂，我觉得都在这个真正的精神所在。应该我会看重他的真实精神。如果我找到学长愿意帮忙的话，我们把有心经整理一下啊，我们下礼拜印给大家，各位可以。我不见得全文都讲，我刚刚念的那一段都出自于长阿含的有心经，因为呢汉传的涅槃经太大，有40卷的分量，一教经又太短啊，只讲教修四念处的各种法要，有心经呢就像是游记传记文体那样子，讲得很仔细，各位可以去看看陪佛过那三个月，你在里面体会一下他最后做了什么安排，每一种安排每一句话都有很深远的用意，你们去体会一下。你只要经常去忆佛念佛，你念佛的名，你可以想到他的心意，你在他的道上，你被他所加持，你应当要怎么作为，这样子念佛才有功德，好吧。